听《凡人修仙传》第1257回。黑甲大汉听完了老者的话，忽然又想起了什么事，他急忙再说道：“对了，血光大人呐、这次降临灵界，似乎是专门冲着一名人族的合体修士而去的。”
哦，
你向那名人族修士和经过详详细细的和老夫讲上一讲。
老翁一听啊，露出了非常感兴趣的表情。
啊，是这样的，那名人族修士啊，只是一名合体中期的修士，但是一身神通呢却厉害无比。先前阴阳二煞和其相斗的时候，竟然……
黑甲大汉当即当咽了一声啊，开始讲述了起来。
一会儿的功夫，他将经过详细的讲述了一遍，立刻闭口不言，静等老翁的吩咐了。
嗯，你做得很好啊，这个消息对我很有用处。下面，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吧。
老翁听完了之后，点了点头，就一捻胡须吩咐道：“
是，遵命大人。那属下就先告退了。”
黑甲大汉肃然答应，扬手一道法诀击在了古镜上，镜面上呢一阵青光闪动，老翁身形一下子消失了。黑甲大汉则面色一松，在原地啊略微想了片刻，就反身的走出了密室，并从巨舟上飞驶而出，再次的化为了一团黑气，出现在了战场上。同一时间，另一界面的某处木屋中，那名老翁啊已经将手中的古书放在了膝上，双目微眯，用手指呢轻轻的敲打，在思量着什么事情。在一旁的桌子上，赫然放着另一面一般无二的古镜。
血光，你胆子还真是不小啊！虽然说不知道用什么法子将如此多的法力带到灵界去的，但是也不怕在灵界的本体出事儿吗？要是被你的那几个对头知道此事，少不了又要起一番风波的呀。
老翁低声自语了两句，目中一缕寒芒闪过。在离倚天城十万里外的空中，娇小女子一边驱使着遁光飞速的疾行，一边呢单手托着一块血红的圆珠，神色凛然的和远在魔界的一位老妇汇报完一些事情之后，则立刻一张口啊，将圆珠重新的吸入到了腹中，然后此女精神一振，遁速一下子比先前极快了大半，在她前方千里外的地方，银光仙子所化银红的也同样的破空飞行着，同样的一幕也发生在了另外一边虚空中的白袍少年处。此魔呢正将一块啊刚刚动用过的晶莹的玉符小心的收入到了怀中，同一时间韩立所画的银白色的巨鹏啊四翅同时扇动之下，所画的光丝在虚空中若隐若现着，前一刻呢他还在天空的这一边，下一刻就诡异的闪到了天际的另一端处，在不过百余里外的高空之处，一艘血色的小舟以不低于他的惊人的遁速死死的紧追不放着。
韩立此人早就发现了后面的血光圣祖是紧追不舍呀，
心中一凛之下呢早已经将体内的法力催动到了极点了，变身的鹏鸟更是四翅疯狂的鼓动不停，但是那血光圣祖驾驭的小舟速度之快，却是韩立生平仅见的飞行类的宝物。同样两对精翅震动之下，小舟远远的跟在后面，竟然没有办法将距离呢再拉开任何一点，这让韩立心中是大为的无奈啊。难道说就真的要和这位血光圣祖化身斗上一斗不成了吗？可是对方是否有其他厉害的神通不说，但是啊手中那两件宝物就可堪称逆天的玄妙，他可丝毫把握都没有可以抵挡得住啊。但是此刻他已经被对方神念锁定，除非一口气儿和对方拉开数万里之遥， 否则的话呀，根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摆脱掉他的呀。韩立呢一边飞遁而逃，一边心念急转的暗自思量着对策。眼看几个闪动的经过了一片山头的时候，大鹏呢忽然一声低鸣，从身躯上一下子朝下激射而出上千根银色的翎羽，一闪即逝之下就化为了一杆杆的阵旗。五颜六色的霞光一闪之下，阵旗和符箓就纷纷一颤的在下方山头中消失了。大鹏虽然说做了这番手脚，但是遁速却丝毫影响没有，接连闪动之下就一下子遁出了这片小山脉，再次消失在了天际尽头处。一小会儿的功夫过后，另一边天际尽头处呢，像一根血丝一闪浮现而出，随之破空之声就出现在了山脉上空，一条血色小舟蓦然呢在空中浮现而出了。在此舟上赫然有三名面容一般无二的少年，神色冰冷的站在上面。最前边一人呢眼睛微眯，双手抱臂，后面两个人呢却双石合上，双手呢掐诀不放。血色小舟一阵模糊，就要在血光闪动没入到虚空中了。就在这个时候，下方山脉中却突然上千根光柱啊一喷而出，各色光霞闪动之间，竟然一下子在山脉上空形成了一座艳丽异常的巨型的法阵。刚想遁走的血色小舟，直觉附近的空气一下子变得粘稠异常了，就一下子被淹没进了法阵之力中。哼，区区一座临时法阵也想困住本座吗？站在最前边的血腥少年见此情形，面色不变，反而一声冷笑的说道。接着站在其后面的另一位少年呢，手中法诀一松，并一下子睁开了双目，张口一团黑光啊被一喷而出。黑光中一只小鼎若隐若现，正是那只紫炎鼎。嚯，喷出紫鼎的少年一只手掌呢往鼎上轻轻一拍，面无表情的一声低喝，顿时小鼎啊光芒大盛，体型狂胀，竟然一下子化为了十余丈那般巨大呀。接着呢一声嗡鸣，鼎中一个丈许大的黑色符文一飞而出，滴溜溜一转之下就化为了一股黑色飓风啊一卷而开。黑色狂风仿佛波涛汹涌的巨浪，夹带着让人难以置信的威能啊，往四周一卷，整个天空都为之颤抖。巨大的法阵只是抵挡了几下，就仿佛纸糊的一般撕裂而开，最终呢化为了无数灵光溃散消失。紫色巨鼎一闪啊就瞬间缩小了，重新的化为了一团黑光，没入到了少年的身躯当中。此少年呢长吐了一口气，就再次掐诀闭上了双目。为首的血腥少年见此呀哈哈一声狂笑，血色小舟就再次的化为了一根光丝，是激射而出。被阻挡的过程竟然不过短短几个呼吸之间的功夫而已。与此同时呢，前方正在骨翅狂飞的韩立也一下子就感应到了冥冥中的一丝联系，蓦然消失了。他双目呢不禁闪过了一丝骇然，怎么可能啊，这套千妙海云大阵的布阵的器具已经能发挥法阵的八成的威能了，竟然没有办法阻止那老魔半分。韩立大惊之下心中更是为之一沉啊。片刻的功夫过后，他所化的巨鹏双翅猛然一抖，竟又有上百翎羽是激射而出呢。这些翎羽刚一射出，一晃之下化为了各色符箓，一闪即逝，纷纷没入虚空中不见了踪影。原处呢只留下了两道银符飘动着，一张银光一闪，突然幻化出一名金盔金甲的甲士，手中啊持着一口金色巨刃，昂首悬浮在那里。另外一张银符呢却幻化出了一道淡淡的金影，往甲士身后处一闪就诡异的不见了。而巨鹏本身呢仍然丝毫停留之意没有，几个闪动之下就再次的消失在了天边尽头。 远远的看去，此地呢，仿佛只有这名甲士静静的站在那里。没有多久，远处空间波动一起，血色小舟一晃之下，出现在了附近虚空中。小舟上站立的为首的血腥少年，一见此景啊，先是一愣，但是锐打亮金色的甲士之后，冷笑之色再次浮现而出。哼，这人族小子懂的东西倒是不少嘛，竟然连如此高阶的影傀儡都能够炼制出来。但是此物对本座来说根本不堪一击。话音刚落，站在小舟最后的少年呢，徐徐睁开了双目，并二话不说单手一扬，一座七色的小塔顿时是一迹而出。一个闪动之下，一座数千丈的七色的塔影蓦然出现在了金色甲士的上空，并往下一照而去。甲士呢面无表情，但是手中金色巨刃却毫不示弱的往高空狠狠一劈而出。轰隆的一声巨响啊，一道百余丈长的金色的剑光斩到了塔影底部，却泥牛入海一般的一闪不见了。巨大的塔影往下一落，顿时无数七色光霞涌出，就将金色甲士淹没进了其中。当漫天的光芒一敛，塔影重新还原成了一座七色小塔之后，甲士呢却一下子无影无踪了。祭出此塔的少年单手一招，就将小塔重新收了回来。为首的血镜少年呢一声大笑，血色小舟一动，化为了一根血丝向前击射去。但血丝一个闪动，经过了刚才甲士被收走的虚空处，突然的眼前荧光一闪，另外一名金色甲士无声的闪出，并双手一掐诀，背后一尊三头六臂模糊法相浮现而出，六条手臂一起挥动之下，六团巨大的金光啊劈头盖脸的直接冲小舟一砸而下。尚未真的击中小舟，一股有些熟悉又有一些陌生的可怕的威能就气势汹汹的一卷而来。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真魔法像，这不可能啊！
受到袭击，原本还毫不在意的为首少年呐，一见此景却大吃一惊啊，脱口而出。但是，在其身后的那名少年却二话不说，单手一翻转的紫色的小鼎一闪浮现而出，并反手一拍之下，一层紫蒙蒙的光幕立刻浮现而出，将整只小舟都护在了其中。两团金光一击在这紫幕上，只是发出了数声闷响过后，竟就呢被光幕一闪的吸收掉了。但就在这片刻的耽搁，血色小舟为之一顿停在了虚空中。为首少年呢虽然还是有些吃惊的模样，但是啊也反应了过来，脸色一沉之下，手臂一抬，在身前划出了一个看似古怪的圆圈出来，扑哧一声，一个白蒙蒙的大洞竟一闪的在小舟前浮现而出，血光一闪，一个蟒蛇般的虚影啊从中激射而出，一个模糊之下直接洞穿了金色甲士的身躯，再一绕一雷呀，一股没有办法抵挡的巨力立刻降临在了甲士的身上，一声闷响，金色甲士甚至于连身后法相都没有来得及催动，就瞬间爆裂而开，化为了点点荧光消失了。身后的三头六臂法相这个时候也同时发出了一声脆响，溃散开来呀。为首的血腥少年一声冷哼，眼光一闪，就想再次催动小舟重新遁出的时候，却脸色一变，猛地一抬手，只见啊在小舟上方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霞光翻滚啊，一片殿宇楼阁若隐若现的出现在其中，正是韩立悄然布下的九宫天前符。那殿宇楼阁呀 在为首少年发现的一瞬间，却已经放出了万丈光芒的往后一落，就要将那血色小舟一下子困入到禁制当中了。这最后的那名少年却突然呢，将手中的七色宝塔再次的一抛祭出，顿时巨大的塔影耸立头顶，竟将一片森严的殿宇楼阁挡在了半空当中，而没有办法落下分毫啊。接着这个少年口中念念有词，张口呢一团精血喷出，同时口中大喝了一个收字，瞬间的功夫，七色光霞从塔顶滚滚而上，在一个翻卷之下，竟将那一片楼阁虚影均射入到了光霞中，光芒一脸呢，巨大的塔影消失，七色小塔重新落回到了少年的手上。为首少年心中顿时一松，接着一声大笑，就催动了足下血舟，顿光一起，倚天城处巨墙外的所有的禁制终于尽数的被魔族攻破了。金半长头已经失守，无数的魔族骑士和魔兽如同潮水一般的涌入到倚天城中，而那108尊金甲甲士啊，仍然呢只是悬浮在高空一动不动，竟然呢只是一座座巧妙法阵凝聚出来的一道道虚影而已。当此事在不久之前终于呢被人族守卫发现后，自然士气再次跌落至了低谷，纷纷的败退溃散而逃。而这个时候呢，在离倚天城数百里外的一座无名山头上，近千名啊身穿统一服饰的男女老少正望着呢已经被滚滚魔气压制的倚天城的方向，有的双手紧握，有的面露哀鸣啊，还有的呢则流露出了难以掩饰的侥幸之色。他们尽管说神色各异，但是却一个个不言不语，似乎训练有素的模样。而在这群人的正前方，一名面色苍白的青袍中年人也神色复杂的望着同一方向，正是啊倚天城的太上长老，那位原先逃回城中的青龙上人。走吧，倚天城被迫之局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你们是我们四大宗门的种子，只要在天渊城挨过魔劫过去，我们四大宗门还会重新崛起的，现在事不宜迟，马上出发。青龙上人蓦然一回首，沉声的向这些修士吩咐道。就在这青龙上人被迫呀带着宗门杰出弟子偷偷的用秘密传送阵离开倚天城，连夜的向天渊城前去的时候，韩立却陷入到了进入灵界以来很少有的险境当中。在感应到所布下用来阻敌的临时法阵，假人符和九宫天前符均都接连失利之后，他大骇之下心中啊直往最心处沉去啊。韩立虽然说没有指望这几种手段真的就能够克敌制胜，但是他也万万没有想到连稍微阻挡血光圣祖化身片刻都没有办法做到啊。而且呢是在法阵和两种堪称一宝符箓刚刚激发的瞬间就被一破而去，如此逆天的神通，韩立自己也没有办法做到如此地步。这就说明后面紧追不舍的血光圣祖化身实力真在他之上，就算动用几种杀手锏能取胜的几率也绝对不会超过五成了。在这种情形之下，韩立又怎肯直接的和对方面对面的战斗呢？毕竟他斗法失败可就真的陨落了，而侥幸的击杀了对方也不过呢是让这位啊血光圣祖损失掉了一具化身而已，如此大为亏本的买卖他自然绝对不会去做的。故而呢在稍一试探之后，身后追兵实力比自己预料的还要强上许多，当即将其心思一收，开始思量真正的逃脱之策了。虽然说不知道对方化身拥有的神念锁定的范围有多广有多大，但以大成修士的可怕来说，除非啊他一口气儿能遁出10万里外的地方， 否则的话，绝对没有办法摆脱对方那一缕若有若无的锁定。但是如此长的距离啊，除非两者遁速真的是悬殊太大，否则呢，怎么可能轻易办得到呢？他说话的鲲鹏激射不已，心中的各种念头纷纷涌了上来，苦苦思量着到底该怎么办。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58回。《凡人修仙传》第1258回。韩立自然是不知道，在后面同样紧追不放的血腥少年呢，也同样的是心中大为惊讶。他们脚下的血色小舟，可是魔界鼎鼎大名的一种飞行异宝啊！全力催促之下，甚至可以和大成修士遁速一决高下。眼下虽然说因化身之躯，没有办法呢全部发挥小舟的遁速，但是化了一名啊普通合体修士，也根本没有办法呢和此宝眼下的遁速相提并论的。而他们全力驾驭此宝，一口气儿追了如此长的时间，却并没有将距离啊拉近多少，心中呢也是大为的无奈。好在他们有三人之多，可以轮流休息催动血色小舟，倒也不用惧怕会因为法力枯竭而弄丢了前面的韩力，故而啊这三个人呢虽然说心中有些郁闷，倒也是一副不惊不慌的从容的模样。但是对于韩立来说，虽然没法和对方这般持续的消耗下去的，他虽然有灵躯和法相金身等臂助，但只有变身大鹏之后才可以维持眼下的距离。而瞬间恢复法力的万年灵乳等灵药，对他们这等灵界的庞大的灵力来说早已经效用不到，而以他的法力维持这般变身全力飞行之下，即使的不停的服食丹药，并用同时吸取极品灵石恢复法力，也顶多呢维持个五六天就会彻底的枯竭了。故而韩立心中啊苦苦冥思的同时，心中呢也是有些焦虑的。慢着，这位血光圣祖如此苦苦的追杀自己，自然是为了那件镇魔锁的缘故，若是肯舍弃此宝的话，似乎也并非没有办法引开后面的血光圣祖的化身。韩立终于心中一亮，豁然啊有些开朗了起来。但是此宝可是一件尚未完成的玄天灵宝，并且呢若是那位困在其中的车骑公所言不假的话，里面的混沌阴阳二气对自己更是有极大的用处的。这如此轻易的舍去，又怎么能甘心呢？韩立转念一想，却又马上大为不舍了起来。虽然说呀，小命儿和宝物相比，那自然是性命最为重要，但是眼下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此等至宝又怎么可能平白放手呢？韩立脸色一阵阴晴不定，心中大为的踌躇了起来。忽然他目中寒光一闪，一下子想起了什么，当即那所化的大鹏体内某种神念空天中，光芒一闪，竟同时的出现了一金一黑两名一般无二模样的元婴。金色元婴啊，看似体表金光灿灿，但是仔细的凝望之下，又可以发现的时不时的也有淡淡的青光流转不定，护体灵光竟似乎可以在两种颜色上随时的切换。而黑色元婴呢，则脸色冰冷，浑身漆黑如墨，一身浓重至极的魔气。当即就见那金色的元婴一张口啊，喷出了十几颗五色的圆珠，光霞一闪之下，就围着金色元婴滴溜溜的转动不停起来。而黑色元婴呢，却垂眉低首的两手掐诀， 并口中念念有词不停啊。五色圆珠骤然之间化为了一个个五色的眼珠，并光芒大放的放出了一道道手指粗细的柱，一闪即逝的没入到了黑色圆鹰中。金色圆鹰见此情形，两眼一亮，一只胖乎乎的小手蓦然是虚空一抓呀，一声清明之下，一块金灿灿的金砖浮起而出。金色元婴手指往金砖上轻轻一点，顿时噼啪之声大作，电光狂闪而起，无数的金色电丝纷纷的从金砖表面寸寸的碎裂而开。转眼之间，一个被金银色符文深深的镶嵌表面的白色木盒显露而出，正是那只啊被韩立收藏的镇魔锁。此宝啊，在他的小心的封印之下，倒是一直呢并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一见镇魔锁显露而出，黑色元婴身躯一颤，一下子幻化成了一道淡淡的虚影，一闪即逝的没入到了木盒中。下一刻，一块仿佛绿色海洋的草原上空，韩立虚影无声的浮现而出。果然还是这里，韩立目中啊蓝芒一闪，四下扫视了两眼，自语了一句：
怎么，道友莫非以为老夫上次所说有假不成吗？哼，若是道友真的能够破除最后几道禁制，老夫倒是极其愿意有人呐、与老夫相伴的。
话音刚落呀，附近的虚空一闪，草原上空多出了一名身穿墨绿长袍的老者，冲韩立呢微笑着说道：
若非一进入其中，可能永远的损失这神念化身，在下对这镇魔锁内的真正的模样还真是大感兴趣啊。
韩立对老者的现身毫不奇怪，淡淡的回了一句：
连老夫一困都如此多年啊，阁下一个神念化身进入其中，自然也是没有办法脱身的。好了，道友这一次来可是想好上一次老夫所提的合作之事的吗？啊，
车提公呢嘿嘿一笑，然后就直奔主题的问道：
在下对那混沌之气自然是极为放心，不过韩某这一次再次来见道友却和此事没有关系，而另有一事啊需要询问道友。
韩立摇了摇头说道：
哦，除了镇魔锁的事情之外，老夫可并不想谈其他的事情啊。
老者闻听韩立此言呢，心中大为失望，脸色为之一沉。
怎么，难道连血光圣祖的事情前辈也不想说上一说吗？
韩立并不动怒，反而轻笑着说道：
哼，血光的小人，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说你见到了这贼子了吗？
老者一呆，默然面现厉色的说道：
本体嘛，韩某没有见过，但是现在血光圣祖一具化身正在紧追在下不舍，这化身神通不小啊，韩某自问不是对手，故而呢想从前辈这里讨教一个应对之策。
韩立不动声色地说：
哼，原来是一具化身而已，但是话还得说回来了，老夫我为何要救你啊？
车吉公有些意外，但随着冷笑了一声：
前辈当然可以袖手旁观，但是晚辈为了保命说不得要打着镇魔锁的主意了，那血光圣祖亲自派化身找上门来，十有八九我看是为了此物而来的，那若是此宝不在在下身上，想来这个危机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吧。
韩立双目微眯，从容地回答道：
行了，难道说你在要挟老夫？不要忘了，镇魔锁可是你从血光的三名手下抢过来的，更何况你以为那小人会放过一名接触过此宝的异族外人吗？ 就算你将此物交出，也绝对没有办法保住小命的。
那能不能成功，也要试过一次才知道的吧。
好，当然了，若是前辈肯指点一二的话，晚辈自然无需如此做了。
以前辈和这位血光圣祖的仇怨，想来比在下更不想重新回到对方手中的吧。
韩立似笑非笑，看到了韩立毫不动容的样子，
车骑公的脸色呀难看至极，但是目光闪动之下竟没有再出言反驳什么。
韩立双手抱臂站在虚空中，倒也丝毫没有催促的意思。半晌之后，老者深深的打量了韩立一眼之后，才冷哼了一声，开口说道：
哼，你怎么知道老夫又能对付血光化身的办法呀？
老夫和血光的小子多年都没有见过了，纵然说先前对其手段有些了解，现在不一定仍能破解的。
也许那位血光圣祖的神通会有些变化，但毕竟只是一具化身而已，晚辈也并不是真害怕此化身，只是实在是有些畏惧他手中的两件至宝，苦无对付之策呀。只要能够告诉对付这两件宝物的方法，晚辈自负还有和对方一战之力。
韩立闻言一震的嘴角呢泛起了笑容，问道：
啊，两件宝物？除非是那紫炎鼎和采光塔这两件玄天残宝。
车骑公眼睛一眨，反问了一句：
紫炎鼎、采光塔？
哼，的确是一件紫色的小鼎和一座七色宝塔，这两件东西是玄天残宝。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说到这儿啊，韩立脸色大变，虽然心中早就隐隐的有所猜测了，但是亲耳听着老者如此一说，仍然不禁的是吃了一惊啊。
能夺取过来，此话当真？
我没记错的话，这两件宝物似乎和这位血光圣祖接连一体，他又如何能强行占有啊？
韩立先是一惊，但是沉吟一下之后，脸上又浮现出了不信的表情。
我有没有告诉过道友，那两件至宝中的紫炎鼎原来是老夫所有之物啊？
老者一脸胡须，大有深意的说了一句：
什么？有这种事情？
哼，当初啊，老夫遭了血光的暗算，被迫的将元神的躲入到了这镇魔所当中，那才最终瞒过此贼子的耳目。但是紫炎鼎却和肉身一起落在了那小人的手中，他虽然说花费了百余年的时间将我留在了鼎中的神念炼化了，然后重新祭炼化为了己用，但是老夫当初留在鼎中的神念其实啊是一明一暗分为两种的，只要这贼子没有发现那第二神念的存在，自然呢还有机会助道友夺回此宝的。
老者呀一脸胡须，露出了一丝啊阴沉之色的说道：
前辈既然有这种底牌的话，倒还真有可能成功，但是不知道留在宝物中的神念有多强，前辈自觉得有几分把握呀？
韩立听了那自然是怦然心动啊，但是仍然很谨慎的询问道：
哼，老夫那缕神念乃是特别炼化出来的，专门啊用来对付此等事情，只要说没被血光发现，我有50%以上的几率可以让此宝脱离其控制的。
好，
一半的把握，这已经足够冒险一次了。既然紫炎鼎不用担心，那采光塔不知道前辈是不是也有应对之法。相对紫炎鼎来说，此宝摄取生灵的神通更加的逆天和棘手啊。韩立点了点头，蓦然又问了一句，采光塔虽然说并非老夫之物，但是在圣界也是一件大名鼎鼎的玄天残宝，当初也不知道血光这小子如何得到手的。此宝我见过几次，威能也的确惊人，就算是我亲自面对也没有什么把握可以破除的。这奇功呢沉吟了一下之后露出了凝重之色，哼，这么说此宝根本就没有办法应对了。韩立心中一沉，缓缓地说道，采光塔虽然说没有办法破除，但是若是帮你拖延些时间的话，却也并不是没有法子。只要你能趁此间歇将那紫炎鼎收服，再用此鼎对付此宝，同时残天之宝应该可以自保的。
老者目光一闪地说道，
能有办法抵挡一二，这就足够了，还望前辈赐教此方法。
韩立思量了片刻，脸上露出笑容，一拱手，
什么赐教啊，这个老夫可不敢当哦，倒也不会真的认为老夫会平白的将引动神念秘术和对付采光塔的手段平白相告吧。
老者一翻白眼儿，不客气地说道，
哦，那前辈有什么打算呢？
韩立脸色不变，似乎早有预料，
很简单，答应老夫当初所提的交易，老夫啊就将秘术和方法全部如实相告。
车吉公毫不犹豫地说。韩立闻言呢，双目微眯了起来，半晌过后才淡淡地说了一句，
既然如此，前辈不妨将条件说上一下吧。上一次晚辈走得仓促了一些，还没有仔细的听呢。放心吧，老夫啊不是那种贪得无厌的人，我的条件对阁下同样大有好处。
车奇公脸上稍次现出了喜色，声音一缓地说道，
好啊，那晚辈洗耳恭听了。
韩立心中冷笑了一声，自然不会将对方之言当真，但脸上神色不变。
那第一个条件就是，道友必须在脱困之后马上到附近黄泉地火之地讨生一趟啊，借用此天地阴火将镇魔锁中的混沌二气给吸出一些来，到时候我会另外告诉你吸取的方法的。但是这些取出来的混沌二气必须分给我三分之一才行。
车吉公严肃地说道，
前辈如今身困此地，如何接受这些混沌之气啊？
韩立神色一动，不禁有些奇怪地问，
这个就不用道友参心了，我虽然被压在镇魔锁当中，但是自有办法做到此事的，道友只要回答是不是同意就可以了。
老者双眉一挑地说道，
前辈只求三分之一的数量的确不算过分，
好吧，这个条件韩某可以答应。韩立脸色阴晴不定了好一会儿，终于点了点头答应了下来。
既然这个条件答应了，第二个则更简单了，并且呢还是以后不知多久之后的事情了。老夫看你似乎神通造化不小，以后啊说不定也有进阶大成的那一天，故而啊老夫再要一个承诺而已，若是有一日你真能力所能及，就帮老夫斩杀了血光的小人吧。
老者一笑，轻描淡写地说出了一个让韩立脸上肌肉都为之抽搐的话，
前辈莫非是说笑吗？晚辈怎么有可能斩杀大成级别的存在？
那就算真的有这么一天，血光圣祖多半也是身处你们魔界中，晚辈又怎敢跨界而去呀？韩烈听这话呀，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一口回绝了。
慢着慢着，道友先别忙着拒绝呀，这个条件老夫并不勉强道友做到，也不会主动的要求道友去圣界，老夫只要一个希望而已，万一道友根本没有办法做到此事，自然说可以当此条件作废的。
车机公目光一沉，冷笑了一声，
若是如此的话，我倒是可以承诺下来，在下以心魔起誓，日后韩某若是有朝一日道法大成，真的能够轻易的击杀那名血光圣祖，在下一定会帮道友。
韩立呢，脸色变化了好久，才缓缓的答应了下来，并立刻用心魔起誓了一番。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59回。